我们翻到第七节是吧？第七节。第一节，对不起，我读给大家听。我们被掳掠第二十六年，耶路撒冷城工作后十四年，正在年初月之初十日，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他把我带到以色列地，在神的异象中带我到以色列地安置，在至高的山上，在山上的南边有仿佛一座城建立。他带我到那里见一人，颜色如同手拿麻绳和量度的杆，站在门口。那人对我说：“人子啊，凡我所指示你的，你都要用眼用耳听，用眼看用耳听，并要放在心上。我带你到这里来，特为要指示你，凡你所见的，你都要告诉我，以色列家。”第五节。我见殿四围有墙，那人拿量度的杆，长六轴，每轴是一轴，离一丈。他用杆量墙，厚一杆，高一杆。然后我们看第42章第十五节，他量完了内殿，就带我出朝东的门，量院的四围。他用量度的杆量四围，量东面500轴。用杆量北面500轴，用杆量南面500轴，又转到西面，用杆量500轴。他量四面，四围有墙，长500轴，宽500轴，为了分别圣地与死地。第四章第一节。以后他带我到一座门，就是朝东的门。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其状如从前他们毁灭的时候，灭城的时候，我所看见的异象，那异象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异象，我就伏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灵将我举起带入内院，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然后47章第一节，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原来殿面朝东，这水从槛下由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他带我出北门，又领我从外边转到朝东的外门，见水从右边流出。他手拿准绳往东秩序的时候量1000轴，使我看过水，水到筷子骨。然后我们再看下面就是第九节，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复活，都必生活。那么我们看第最后一章48章。30节，城的北面4500轴，出城之数如下。城的各门要按以色列支派的名字，北边有三门，一为流便门，一为犹大门，一为利未人。第35节，城四围共18000轴。从此以后，这城的名字必称耶和华的所在。好，我们设计的就是这么多。这一次呢，又有机会和弟兄们相会。那因为我们事先没有让弟兄有充分时间来准备，或者一本圣经，或者一张，因为我们决定的比较晚一点， 所以我想这一次呢，我们就不为难弟兄姊妹，就是说大家就来聚会就好了。所以我们希望能选圣经里面一段不是很长的，但是似乎呢就是不容易明白的。那这段圣经就是以西结书第40章一直到48章这一段。那这里特别讲到有很多的策略，那么这里也讲到有一个圣殿，这个圣殿很显然的和所罗门的圣殿是不一样的，无论它的尺寸，无论它许多的特点都不一样。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圣灵把以西结的圣殿启示给我们？为什么在以西结书这一卷最后，从第40章到48章，为什么圣灵不厌其详的把圣殿的尺寸每个可以说从不同的角度，那么为我们描写那么清楚？那莫非呢圣灵在这里对我们有一些教训？那么尤其这段圣经看上去不容易明白，但是是不是圣灵就要借助这些似乎看上去很模糊很朦胧，那么我们相信说只要他的话就被解开，你就发出亮光来。所以我们这一次主人们愿意的话，我们就用这个长的周末，就是今天晚上开始一直到礼拜一的晚上，我们还是跟往年一样不过今年呢，因为只有9章，40到48是9章48章，那么有很多人算数好不好，读这9章就读得出来。那其实40章到48章一共是9章，那么这9章圣经呢，可以说圣经里面非常特别的一段。那莫非圣灵有一些特别的教导？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一次聚会，我们这个周末，主愿意的话，我们希望能够一同来看这几条圣经。所以当然，我们虽然通知大家晚一点，但是呢，我们也希望如果这几天大家有空的话，你最少把一起接受大概的这几章最好读一遍、2遍、3遍都可以。那么这个是看圣灵怎么引导大家，也看大家有多少的时间。但是不管怎么样，我相信说我们在这里交通这些的时候，并不和当然我们还是希望是从最简单的，那么希望能够给弟兄姊妹一些的概念，但是最后我们还是要回头再去仔细到来到神面前，好好把这几张圣经把它读过。那讲到以西结最后的这9章，特别讲到以西结的圣殿。那我们说过，这个圣殿呢，实在说来呢，在历史上还没有过的。我们知道说，历史最早的一个圣殿，或者说圣殿的前身就是会幕，这个就是摩西在旷野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经给我们看见会幕，那么有外院，有圣所，有至圣所。那么这是最早最早的圣的雏形。那么等到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以后，那么我们都知道说，神就用手画的图画给大卫，那么告诉他圣殿应该是怎么建，连圣殿的基地也是神指示给大卫的。你记不记得大卫你记不记得大卫得罪神了？因为他数点百姓，那个天使拔刀要回耶路撒冷城以前，那个时候有先知就告诉大卫说，你到阿尔南河城，或者就到摩利亚山上去献祭。结果呢，他献上燔祭，他看见天上火降下来，那就表示神悦纳那个祭。所以那个时候忽然间他的眼睛的一片掉下来了，他说这是耶和华的殿。因为400年到500年之久，以色列人知道说神将来一定会在12个支派里面选一个支派，在那个支派的范围里面，那么神要寻找一块地，就做建造圣殿的基地。但这个基地在什么地方？大家只知道12个支派有一个支派，但是一直不知道在哪里，一直等到大卫那一次献祭的时候他才明白。所以我们才晓得12个支派里面原来神拣选的便雅悯的支派，因为耶路撒冷后来的确在便雅悯支派中的范围。 那么我们大家知道，既然找到那块基地，但是因为约翰保大卫流了太多人的血，所以神不让他见到圣殿，神拣选他的儿子，然后所罗门把圣殿建起来的。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整个圣殿的蓝图是神画给所罗门父亲的。那么圣殿的基地不是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见到圣殿，那块基地代表神的旨意，是谁看见的呢？大卫可以说付上一个很惨重的代价，他学了一个很深的功课，最后他终于明白了神的旨意。所以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的第一座圣殿，这一座圣殿也称作所罗门的圣殿。那么到了我们如果读圣经，我们就知道后来呢，到了这个后来到了一段时间以后，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得罪神，所以神就许可让这个巴比伦军队来围困他们。那么最后呢，他们把耶路撒冷城拿下来，以色列人就整个民族就像一棵树一样连根拔起，就被抛到很遥远的地方，叫做巴比伦。然后70年以后呢，他们才回来的。那么那一次，等到尼布加尼撒王把耶路撒冷攻下来的时候，结果他就放火烧整座的城，那么圣殿就一块石头都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从此以后，所罗门圣殿就走入历史了。那么这是第一座的圣殿。70年以后，以色列人就回到了他们的故乡，在废墟里面呢，他们在从前圣殿的根基里面，他们把祭坛建起来了。然后过了20年以后，他们就把圣殿也重建。不过这一次圣殿的规模没有从前那么宏伟，但是不管怎么样，是在原来的根基，而且现在呢，不是用所罗门那个时候整个的国力来建造圣殿，现在不是。现在我们以色列人大部分都被掳到巴比伦，只有5万人回到耶路撒冷，他们能从废墟里面的把耶路撒冷城建起来，然后把圣殿建起来，已经是很大的神迹了。所以那个盖起来的圣殿，我们普通称它做所罗门的，称它做所罗巴伯的圣殿，或者说第二个圣殿。那么等到主耶稣的时候，那时候出了一个王，那主耶稣诞生以前，那么出了一个王叫做西律王。那么西律王就像中国的秦始皇一样，他是好大喜功，他喜欢建筑，所以我们知道他在耶利哥有个很大的皇宫。那不止这样，我们知道在过了约旦河，他有他的别宫。那么你还记不记得在主耶稣不是有一次他从伯利恒到不是从伯特利恒不是从伯大尼一大早出来就往什么地方，就往耶路撒冷去。那么走路的时候，你可以看得见，你到一靠近这个伯利恒那个附近有一座山，那个山呢根本不是一个不，那个山呢好像这个它的头啊像切豆，就好像这个头上有一块整个就切走了，意思就是说这个山呢变成好像平头山，本来这个山应该是尖尖的，但是结果呢，我们知道说那个整座山的山头的一部分可以说完完全全就拿走了。那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西律要建造另外一个别宫，那为了建造别宫的缘故，所以他就把上面的泥土呢就把它请工人把它搬走，然后有一部分呢丢到地中海去，有一部分就丢到死海里面去。所以主耶稣就根据这个背景，如果你们的信心像芥菜籽一样，那么你们可以对山说，你们可以对山说，你把它投在海里面。所以那个背景就是那个背景，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背景。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西律王呢，可以说他是好大喜功。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因为讨好以色列人，其实他是两面手法，他一面讨好以色列，一面又讨好罗马当局。 那么长毛一个人，所以他就答应帮以色列人建，就把当时的这个所谓所罗巴弗圣殿就把它美化了。所以呢，他就把原来摩利亚山那个整个的广场把它用泥土填起来，就比原来的就大了两倍。所以现在如果大家到了耶路撒冷去，你所看见的摩利亚山那个山头是比大卫那个时候刚好是大一倍，面积来讲大一倍。那原因就是我们知道还有泥土往北边填，往西边填，往南边填。那东边因为是靠新那么古，所以不能够再发展了。所以这样呢，这样在所在这个西地的时候，结果就把圣殿的这个广场大小比原来刚好扩充一倍。所以如果从今天我们的概念，那从南带到北大概有六个足球场，美式的足球场，从西到东大概有五个足球场。所以光是这个圣殿广场可以说是那个时候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宗教广场，没有第二个广场比这还要大。那么不止如此，那么他呢就用大理石，用许多的金子，那么就把圣殿把它美化了。而且我们知道，在所罗巴伯的时候的圣殿，那个这个至少有一层的，结果到那个时候就变成两层的。所以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等到早晨太阳就是从这个摩亚山升起来，就是特别是从橄榄山后面升起来，然后如果你站在橄榄山上，你看到整个的圣殿，因为这个阳光呢照在那个圣殿，因为圣殿里面很多白这个大理石，所以像雪白雪白一样，那么还有很多的金子。有人告诉我说，那个景色是叫人没有办法形容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那个时候，可以说整个这个圣殿呢，变成那个时候工人参观的地方，变成以色列的骄傲。那么因为这个希律呢和祭司他们的家族是非常好的，所以为了讨好祭司，他就在这个整个广场的最南边，当初原来最早就是所罗门盖圣殿那块地方，现在当然所罗门已经不在了，所以就在那个地方，他就为了祭司们就盖了一个柱，叫做皇家柱廊。就皇家柱廊，那个时候所有的祭司都从西边过来，他们住在西边，然后过来。如果你从这里登上去的话，远远看过去，那整个的皇家柱廊就是今天我们所看的大教堂，希腊式大教堂的样子。然后呢，一共有40根的柱子，四排。那么中间是大厅，两旁的呢就是走廊。那么一直到最，如果你往西，如果你重新往东走的话，那么你走到最后面，那个有半圆形的，这个就跟今天大家所看大教堂是一模一样的。因为那个建筑根本是罗马跟，根本是罗马跟希腊的建筑。那么这个70议会呢，他们开会的时候就是在那个地方开会。那么主耶稣不是要推这个把牛羊鸽子的桌子推翻的，但他们卖牛羊鸽子就是在整个皇家柱廊两旁走廊的部分，他们摆摊子在那里卖牛羊鸽子。所以这个可以说就是那个时候希律为了讨好以色列，结果呢他就花了46年，结果就把整个第二个圣殿把它美化。所以大家记得，这个圣殿后来又称作希律的圣殿。那么这个就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所进去的那个圣殿。所以圣经所记载的圣殿就是希律的圣殿。所以门徒们有一次对主耶稣说：“你看，这是何等的石头，这也是何等的殿。”因为这个圣殿实在是非常非常华丽。但是主耶稣怎么说呢？他说：“这是我告诉你们。”将来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这就主耶稣预言说，将来有一天，那么这个圣殿也要被毁掉。所以果然不错，到了主后70年的时候， 罗马军兵呢就围困耶路撒冷，最后他们把耶路撒冷拿下来。那么等到把耶路撒冷拿下来以后，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圣殿也是一样，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为什么呢？就是等到他们放火烧圣殿的时候，后来就后悔了，因为很多的金子就流到石头缝里面去。所以罗马将军就下个命令，就把所有的石头缝敲开，把里面的金子和银子把它拿出来。所以就应验了主耶稣的话，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不留在一块的石头上。所以从那个以后开始，这个圣殿第二个圣殿就躺在废墟里面，也走入历史。所以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历史，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第二个圣殿，有人称它所罗巴伯圣殿，有人也称它做西律的圣殿。那么我们知道的第一个圣殿是毁在巴比伦的手里，第二个的圣殿是毁在罗马的手里。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知道说以色列就正式亡国了。我们知道说在这个地球上你找不到这个国家，然后他的百姓就被抛到全世界各地，正好像圣经里面所预言一样。那么结果呢，我们知道这个圣殿呢就一直没有盖起来过，一直没有盖起来。那么有一个皇帝叫朱利安，他跟犹太人非常的好，所以那时候答应犹太人说，你们呢可以把圣，我们帮你们把圣殿建起来。那么用罗马皇帝力量来重建圣殿，这个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材料都准备好了，什么都好了，都非常好了。那么根据基督徒，那么许多基督徒呢认为这个圣殿不可能重建的，因为主后七十年是神亲自用罗马人的手把后世的圣殿把它拆毁。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圣殿不是一字，教会就是那个时机，所以等到时机来了，影子就过去了。所以如果你用希伯来说的话，当然现在再也没有限制这些事情。所以我们知道说，自从第二个圣殿走入历史，换一句话说，这个罗马教的代表或者罗马教的特点，就是圣殿整个物质的圣殿现在完全走入历史。所以很多的神学家就认为说，这个圣殿是不可能再重建，绝对不可能重建。所以等到他们听说皇帝用皇家用国家的力量要把圣殿重建，那当然很多基督徒在祷告，许多人认为说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这是违反圣经的一件事情。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很多人在祷告，那么很稀奇，这个果然神迹发生了。就在他们要建圣殿的前一天，忽然间来了个地震，来了地震，而且这个圣殿的那个广场的根基里面有像有，当然是地震的缘故，有像火一样的东西冒出来，所以呢，我们知道最后就被迫停工了。那么那一次的地震呢，刚好什么呢？刚好如果大家有机会到以色列去，你知道说这个以色列不是到以色列，你到约旦去，约旦有一个地方是大家非去不可的，那就是因为世界上很多的房子是盖在磐石上面，但是约旦有一座城呢，是在磐石里面，整个的磐石雕刻出一座城出来，所以一个是盖在磐石上，一个是整个的磐石，你从里面像雕刻一样雕刻出一个图书馆，雕出个戏园，雕出一座城来，那这是特别一座城，这个城叫做佩特拉。那么我们知道的佩特拉本来是有很多人，本来有很多人烟的，但是就是那一次这个耶路撒冷地震，佩特拉也地震，从那一次以后佩特拉再也没有人烟了。所以现在大家如果到 Petra 到佩特拉去看的话，那现在为什么是今天这个样子呢？你记得就是一次的地震就把它毁成这个样子，而那次的地震是什么地震呢？就是叫这个耶路撒冷圣殿停工的那个地震，所以这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所以从此以后，我们知道，特别是神学家他们坚决相信，还有教父他们坚决相信说， 那么神已经把以色列放在一边，现在是教会取代了这个以色列的位置。那么所以大家知道，以色列人漂流在地上那么多年，他们每年都祷告说，但是明年能在耶路撒冷。当他们漂流的时候，一面圣殿躺在废墟里面，另一方面他们现在没有圣殿，就没有献祭，没有献祭，他们的罪的问题怎么得到解决？所以这是他们最大的痛苦。他们在海外，他们在世界各地，仍旧可以读圣经，仍旧可以有会堂，但问题就是他们的罪永远不能得。他们，你罪的问题怎么解决？所以这个问题对于以色列就变成悬案了。那按理来讲这不是问题，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已经来了，你又不相信耶稣是救主，你又，那你现在又依靠牛和羊，但现在牛和羊献祭的地方已经没有了，整个的圣殿根本就躺在废墟里面，所以以色列人没有路啊。你要么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要么如果你坚持你的传统，现在呢，神让圣殿躺在废墟里面，那以色列人是没有路的人，走到一个地步是一点的路也没有。所以我们知道说，过去2000年，自从1948年以前，以色列人到处被漂流，到处被追赶，然后到处呢，我们知道说，到处被人误会，那么这个是以色列人他们这个在历史。就2000年来的历史，但是感谢主，到了1948年，在神的主宰底下，因为神记得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呢，虽然以色列人他们还在背叛中没有悔改，神让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所以最后呢，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故乡，到了1967年，耶路撒冷重新的就回到了。那么这些预言是根据圣经里面马太福音24章说的，主耶稣说的预言，就是你们看见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因为主耶稣说那句话以前几天，他咒诅一棵无花果树。那为什么主咒诅无花果树？因为那个无花果树根本代表以色列，代表神对于以色列的要求，希望他能有果子。结果它只有叶子没有果子，虚有其表。所以神为做，主耶稣为做不让以色列人自我着迷的缘故，所以神就咒诅那无花果树，让它从根开始枯干。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不会着迷。你如果是还有叶子，还有外面，你觉得你还不错。但是现在神要摇醒以色列人，神爱以色列人，所以我们的主就咒诅那无花果树。所以无花果树呢，从根就开始枯干。那么就是因着主耶稣的咒诅，所以果然到了主后70年，以色列正式亡国，枯干了。但是不要忘记那个预言，那件事情以后几天，主耶稣就说了，让当你看见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夏天近了。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虽然那个无花果树被咒诅亡国，但有一天它复活的。那么什么时候复活呢？就是当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所以主耶稣就用无花果树，用无花果树来代表什么？用无花果树来代表以色列。所以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就是表示说有一天以色列亡国了，几千年以后，2000年以后，他要复国的。那么这个在政治史上是完全的奇迹。根据政治学的理论，一个国家亡国亡了500年以后，没有可能再复国，这是政治的一般的理论。但是结果以色列人就在这件事情上完全叫大家跌破眼镜。大家没有想到说，以色列经过2000年，他居然能够重新站起来，而且果然大家都知道，现在经过了半个世纪，大家都知道说以色列这个国家的的确确是复活，所以这就是根据主耶稣预言，无花果树又发嫩长叶。所以主的话，我想是非常 非常清楚。自从1948年以后，你看见有一些事情，就照着主耶稣预言就发生了。但是圣经里面讲的无花果树的时候，它是代表以色列的四方面，它不是指这一方面。无花果树在旧约里一面代表以色列国，同时也代表以色列那块地，同时也代表以色列那一座仅有的城耶路撒冷城，同时也代表那个圣殿。所以如果你讲到无花果树发嫩长叶，请大家记得那个故事不是光复国的故事。如果光是以色列复国，这只是政治性。但是我们知道耶稣讲的那个预言的时候，那个预言那个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不是只说仅仅只说复国来说，不是。所以当我们主说这个预言的时候，他呢特别只说以色列的四方面都要复兴来说的。那当然1948年是以色列复国没有错，但同时呢，你看见以色列人从104个国家，包括纽西兰很遥远的地方巴西中国，他们终于回到了他们自己。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故乡，那就是回到神所赐给他的那块地。所以呢，这是第二方面，那一点都没有错。我们知道后来以色列人一直到现在有多少人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所以我们晓得以色列如果光复国，他可以在阿根廷复国，以色列如果复国的话，他可以在乌干达复国。但是为什么这些事没有发生？因为当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不只是说他复国来说的，而且他一定要回到他自己的故乡。所以这第二点。第三点，到1967年的时候，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城终于回到了他们的怀抱。所以从此以后，以色列人说，他们再也不要失去耶路撒冷。那么这是第三点。那第四点呢，根据圣经，在主耶稣回来弥赛亚回来以前，这个圣殿要重建，那个圣殿也要重建。那么这个圣殿根据圣经里面的预言，应该是第三座圣殿。第一座圣殿是所罗门的，第二座圣殿是所罗巴伯的或者是西律的，第三个圣殿就是在主耶稣回来以前要出现的那个圣殿说的。那么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好像是不大可能。在今天眼光来看，你看今天圣殿山上有两座清真寺，怎么可能呢？难道一个这个缘故要引起宗教战争吗？所以在人来看是不可能。但是根据圣经的预言很清楚的，根据马拉基书，那弥赛亚有一天要忽然进入他的殿，所以当弥赛亚回来以前，你知道殿已经重建。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根据启示录11章那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那在一基督那个时候，那个街殿呢已经重建。还有保罗告诉我们说，这个一基督要坐在殿里面，自己成为是神。我们知道所有的圣殿里面的人都是站着，所有的祭司到现在，包括大祭司，他们的侍奉通通站，没有人坐在圣殿里面，就一个讲的敌基督，他在坐在圣殿里，所以可见圣殿一定要重建。所以这个圣殿是圣经里面第三座圣殿，第三座圣殿。那么你这个以西结的这个圣殿，大家注意了，在历史上，你如果仔细来读以西结的圣殿，就是尺寸，就是大小，就是很多地方来说，和所罗门的圣殿不一样，和所罗巴伯的也不一样，和西律圣殿也不一样，连尺寸都不一样。我们知道，光讲尺寸，就是以西结的圣殿，它的大小就等于今天耶路撒冷旧城的大小。意思就是说，如耶路撒冷的旧城，大小大概你可以想象得出来，和古说差不了太远。但是呢，如果你根据以西结书所给我们看的尺寸的话，那整个的这个摩利亚城根本摆不下那座圣殿，太小了。所以到了 这个以信洁所形容的这个圣殿，是大的一个地步，是摆是什么呢？刚好是要是当是那个大小就等于当时主耶稣所在的整个的耶路撒冷城。那么根据以信洁所形容的耶路撒冷城，是比今天的伦敦还大，伦敦还大五倍。所以从光从尺寸来看，你就知道说这个绝对不是历史上的两个圣殿，不可能。那么但是呢，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这个，所以我们晓得说这个，所以我们晓得说，那么以西结的圣殿到现在还没有出现过，所以一定是将来，一定是将来。那只有撒加利亚书告诉我们，这个圣殿呢不是人建，这个圣殿是弥赛亚自己建的，就是主回来的时候他要建造这个圣殿。所以当弥赛亚没有回来，我们知道说是弥赛亚来的以前已经建好这个圣殿，所以那个圣殿是第三个圣殿。那么这个第三个圣殿呢，不是第三个圣殿，那个多半是根据第二个圣殿。我们怎么知道？因为今天犹太人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他们有只有很少数的人相信弥赛亚要回来，在回来以前的圣殿已经预备好了，所以现在他们所建造圣殿的那个模型是完全参照什么？参照这个说法来的。所以严格说来，第三个圣殿是一个恢复式的，是恢复到所罗门那个时候的。所以我们说这第三个圣殿也不是这个以西结书最后九章所形容的那个圣殿，不是。那现在问题就是，那么这个圣殿如果是弥赛亚回来以后建的，那么只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呢，是在千禧年的时候，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一千年作王的时候，或者呢，就是在勇士的时候。那么在勇士很清楚的，在勇士大家看见说，这个到了耶路撒冷你看不见殿，因为我们知道说神和羔羊要做那个殿，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说这个不可能是。这个圣殿不可能是将来勇士的时候那个圣殿，不可能。所以只有一个可能，那么读圣经的认为说，这个圣殿应该是千禧年的时候弥赛亚回来以后他要建造的这么一座圣殿。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如果我们仔细读的话，那从四十章一直读到四十八章，那么这个圣殿我们要记得，它是怎么说呢，它是还没有出现过的。如果将来要建造的话，应该是弥赛亚的时候建造。但是有的人对于这个打了很大的问号，为什么打了很大的问号呢？因为他们认为说这个圣殿应该是理想的圣殿。什么意思呢？因为当以西结把这个预言告诉以色列人的时候，刚好是他们被掳的时候，所以很多人认为说这个圣殿应该就是告诉以色列人，将来你们重建圣殿的话应该照着这个样子。但是呢，后来证明说没有成功，神的旨意没有成就。最后你看见说他们没有一个圣殿是像以西结圣殿，所以有的人认为说这个事实上是神的一个理想，是神心目中的一个圣殿，但是从来没有实现过的，这是一种的领会。那这种领会当然我不能接受，原因在哪里？就是神的旨意没有不成功的，如果神有一个目的，神有一个心意，他最后一定能够达到，并不是因为人软弱了失败了他就不能达到，不能这样说的。那么为什么有很多人坚持它是理想的圣殿呢？ 很简单，就是他们认为是为什么，因为这个圣殿没有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根据它的尺寸，我们讲过已经讲过了，你不可能在这个摩利亚山今天不够大，怎么可能能够装得下这个以西结所说的那个圣殿？所以很多人就认为说这个圣殿应该是理想的，应该是神心目中的一座的圣殿，它不是真正的圣殿。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很多人主张特别觉得这个圣殿不过是属灵的，是神心目中的，所以因为在地上从来没有出现过。那么这些人当然了，这些人有的人他们不相信有天性原则，有的人他们坚持属灵的原则，像史伯克就是很有名的例子，就是 很著名的例子。当他读到以西结书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行，他就没有办法明白那个是将来真的有这么一座圣殿，所以呢很自然的他们就把它凛然解了，就认为说以西结这个所说的这个圣殿，那么就是真实的应用来讲，当然是应用在教会，因为教会就是圣殿，还有我们岂不都是圣灵的居所，都是圣灵殿吗？所以当然是用在我们的身上，也用在教会的身上。所以你就看见在这一般在这些弟兄姊妹中间，他们认为说以西结的圣殿是从来没有出现过，将来也不会出现，完全是个属灵的东西，不是不觉的。但是弟兄姊妹，当你仔细的把这几章读过以后，你就会发现，如果圣灵的目的是叫这几章里面所说是只是属灵的，那为什么在尺寸上是那么细的？因为实在说来，你讲几个大原则就可以。比方说，在这几章里面没有提到大祭司，这几章里面也没有提到约会，这几章里面也没有提到那个外邦人跟犹太人中间那道墙也没有。所以，如果你光讲属灵应用的话，大重点就可以了。那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东门是怎样，西门怎样，然后这个尺寸怎么样？而且呢，你看见连东门里面的门洞到底有多长，里面到底有多少个窗子？那么，比方说，在圣殿旁边有圣屋，是专门给祭司们的，不光是一层，而且两层还是三层？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光是只做属灵应用来讲的话，那么不需要那么细的。但如果你仔细地读一些解释，你会觉得很惊讶，这里面细到一个地步，只有谁能够 appreciate， 就是谁能够喜欢这几座教书呢？那是建筑师，只有会建筑的人。你看见说现在有一个建筑物，你几乎可以照着这个蓝图，你可以画出蓝图出来的。那么北边怎么样，南边怎么样？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这个建筑根本是属灵的或者是理想的，那为什么圣灵给我们这么生动这么深入的描写？所以可见它应该是将来一定会有的一座的圣，而且他的解释当然是按照字面的，否则的话圣灵不可能用这么多的笔墨来形容这个圣殿。好了，那如果今天我们克服一些的困难，能证明说一点都不是问题，就是刚才所提到的难处不是难处，如果能克服这些难处，那么最后如果真的能这个将来真的有这么一座圣殿，这个圣殿真的在天上要出现，那么如果这个能成立的话，那么就告诉我们说，这一面你看见的的确确将来有这么个圣殿，第二呢，有了这个圣殿以后，那个属灵的应用仍旧在那里。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真的看见这个圣殿是一个真正按字面的圣殿，结果你会发现说，你没有把属灵的应用把它推翻了，你反而能够把属灵的应用放在一个很美好的基础上。所以我想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的目的，就是我们要给弟兄姊妹看的说，这个以西结最后的九章 他是的的确将来要出现一个圣殿，而这个圣殿在什么时候出现呢？就是在千禧年时候，因为你如果读撒迦利亚书，明明给我们看见是弥赛亚要建造一座圣殿。那么那个圣殿不要忘记，当然是指说在千禧年的时候，那当然指着一个物质的圣殿，不是光是说的。但是呢，这个物质的圣殿它背后有说的一个教训，这个一点都不错。就好像将来你读了启示录的时候，读到将来新天新地，读到这个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同样一个原则，许多人认为说新耶路撒冷就说尺寸来讲是不可能灵验，是不可能字面，但是不可能。你会发现说一点都没有错，将来的的确确有这么一座城，但是呢，在这个城背后有一些属灵的教训。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圣灵来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们读这几章圣经，一面呢，我觉得也是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来明白主的话。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会发现说，如果是字面解释的话，那么最少有两个困难要解释，要排除的。第一个就是你怎么问，你今天怎么解决这个尺大小的问题？今天这个圣殿山不够大，今天你这个圣，今天就将来的这个圣殿就像古时候的圣耶路撒冷城那么大，所以你看这是不可能的。那么现在你怎么能够克服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读下去，我们知道这个问题是非常容易的。那么还有呢，献祭的问题，如果真的这个圣殿就像这里所形容的，那么还牵牛牵羊来，那么这样你把希伯来书放在什么地位？那么是不是将来的千禧年我们又回到了摩西那个时代，回到旧约的时代？是不是这样？那么答案就是，只有当你仔细地把这九章圣经读得清楚、读得明白以后，你看见这两个问题都不成为问题。这两个问题所造成的困扰，如果我们仔细读过了以后，你发现都不存在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在全本圣经里面，你如果要找到几个地方是最难解释、最难懂的，那么以西结书最后九章是最难。但是我们这次的目的不是要解它，我们这次的目的是要找出它是我们的意义。所以呢，我们为了帮助弟兄姊妹，也许等到我们经过了这一次的研读以后，你们回去再仔细来看一次解说，那不光你能从那里得到帮助，而且最重要的，我们得到属灵的教训。你会发现这个以西结圣殿有一个特点，就是要经过测量的。如果圣殿是预表教会，如果圣殿所给我们的教训就是今天我们应当怎样在神的家中行的话，那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说，今天教会里面你可以忙这个忙那个，今天教会最缺少的是什么？教会最缺少就是测量。这个测量不是我们的测量，这个工作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可以办教会，我们可以有一个社团，我们可以用人的办法，弟兄姊妹，我们也可以做这个做那个。你多读几本书，你多参考一些书，我们就行了，不是的。你要看见说，只要是合乎神心意的，尤其是在新天新地要来以前，你知道，等到我们要到新天新地，就表示神的旨意快完成了。在神的旨意快完成以前，那么一切所发生的都是非常靠近神迹。所以很明显的，以西结的圣殿是非常靠近神迹的。不要忘记了，以西结的圣殿是圣殿，所罗门的圣殿也是圣殿。但是弟兄姊妹，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你发现说，圣城跟圣殿是一个的。但如果你仔细读一些经书，圣殿跟圣城是分开的。 圣殿是在圣城的北边，不是在一起的。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原因，有一个原则。因为当初你知道，当神把指头画给，用指头画图样给大卫的时候，那是神最原始的旨意。那个时候大卫所找的造的基地不是在大，不是根本不是在这个大卫城，不是在锡安山，他所找的那个基地根本在摩利亚山。所以你看见吗？讲到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城是在锡安山，在山脚下，那个时候的圣殿根本根据圣经根本就应该在城的北边才对的，那个两个根本是分开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会知道说后来为什么两个变成一个呢？有它的原因。我们你读到一些，你就能够读得出来。所以你比较这两个圣殿的，你就知道等到神要完成他旨意的时候，你看见说到了以西结的圣殿几乎是回到神原始旨意，而且你看见现在可以说贴近神最终的旨意。那么这个是以西结能给我们看见的。所以当我们比较所罗门的圣殿和以西结圣殿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就会从这里面就能够找到一些很重要的教训。尤其就是我觉得今天教会到底有没有路，有的人说这是路，另外一个人说这是路，但是问题就是你可以读很多的书，你可以有很多的追求，但是我们要问什么？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让圣灵来测量我们？他是拿什么来衡量我们？什么来衡量我们？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个以西结为什么尺寸是那么重要。你怎么知道？你知道说这个墙只有一杆高，只有六肘高。所以可见弟兄姊妹，为什么那这为什么还要量呢？如果这个杆，其实这个墙只有一杆高的话，你知道这个墙根本不是为了防御的，这个墙是为了分隔的。所以这个每一个测量背后有个什么意义？所以今天问题在这里，我们到底跟随主这么久了，到底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特别是来到神旨意面前，是我们用我们的办法？你知道现在所谓的 mega church， 所谓的这个巨型的教会，那就是用了很多很多的方法。但是问题就是在整个的过程里面有没有顺利的测量？那么这个就是以西结特别要提醒我们注意的。所以我们这一次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就要来看，当你真的看见圣灵测量，有许多测量以后，你看测量的结果，东门是怎样的，西门怎么样，南门怎么样，北门怎么样，没有西门啊，你北门南怎么样的，你看你都是照着什么，都是照着是量过的。今天我们不能越过圣灵所测量的，所以这个背后应该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教训。但是在我们明白这个教训前，我们一定要把它事实掌握住了。我们一定要明白到底这个圣殿和旧约的大卫的圣殿到底有什么不同，它的尺寸有什么不同，它的设计有什么不同。那么这个我们就需要按照以西结书里面所启示的，我们呢能够我们希望能够读得更清楚。那么当然，如果弟兄姊妹您自己来读一些解说，尤其读的40章，我相信你没有读几分钟你就会放弃，因为实实在你读来读去都不懂，你读了以后读了好像没有读一样，你根本没有办法，你没有想象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所以这次呢，我想我们会给大家一个蓝图，我们希望明天晚上如果可能的话，每一个人手里都有一张蓝图，所以你再来读一些解说的应该容易得很。那么你知道，只有那些建筑师，他们如果真的好好读以西结书这最后的9章，他们就会告诉你说，这个大概这个东门是什么样子，然后北门是什么样子，然后呢，从外面进到这个圣殿广场要经过7个阶梯，到了内院8个阶梯，然后真的到了至圣所是另外10个阶梯。所以从这里，你如果仔细把 这个你自己就仔细读过的话，你知道那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讲究。那为什么有这些讲究？那么在整个讲究的背后，到底圣经要教导我们什么？当然，我们首先一定要把那个事实，要能把它弄清楚。好，那么这是最后的九章。那么当然，如果我们要对九章有一点明白认识的话，那当然要和以西结其他的部分要把它连在一起。那这个功夫就大了，要从第一章再读到三十九章，那对大家来讲太难了，太多了。但是不要紧，我想我们很快的，把这个整个一页大概是什么，然后我们有了概念以后，我们还是先从四十章读起。那么等到我们进入情况以后，可以再回过头来看整本一起结束。那这样呢，很可能整本一起结束呢就可以解开了。实在说来啊，这个以西结书有两个大的影响。这个以西结的圣殿是一个影响，这是后面的九章，这是一个大的影响。那么，然后你从第一章一直到三十九章，还有一个影响，那个影响呢，就是以西结第一章告诉我们。所以，如果你读以西结第一章，我们好好看第一章，以西结第一章。第二十八，下雨的日子，云中红的形状怎样，周围光秃的形状也是怎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不要忘记了，这不是耶和华的荣耀，这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所以以西结在第一章里面，他看见了异象，圣经说天开了，所以这是以西结的异象，没有错。那他所看见异象什么异象呢？他所看见的就是看见了耶和华的荣耀，神的荣耀。但是不要忘记，他只看见了耶和华荣耀的形象，不是耶和华荣耀的本体。但是虽然这样，我们知道对于以西结来讲，世界太大了。你知道以西结是个祭司，这个祭司他们都需要到圣殿里去供职，他们都知道神的荣耀在哪里，神的荣耀在至圣之中。我们知道的外院有太阳的光，到了圣所呢，灯台的光；到了至圣所是黑暗，什么也看不见，因为神的光是看不见，是人肉眼看不见，所以好像是黑暗一样。其实神的光呢，是住在至圣所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所有做祭司的人，他们巴不得能看见神的光。因为只有这个至圣所进入我看守才是荣耀的。所以以西结当他三十岁的时候，第一章当三十年四月初五日，那么解释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这个很可能是指着以西结三十岁的时候。那么三十岁他应该做祭司，应该进到圣殿去供职，结果呢，他已经漂流在异乡，他离开自己的故乡好远好远，600英里以外。他应该进到圣殿去供职，结果圣殿根本，他根本人在巴比伦。所以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当他，你知道他心里充满了很多很多的感觉。圣殿最重要的是圣殿，圣殿所谓圣殿，因为神的存在的。圣殿所谓圣殿，因为神的荣耀在哪里？你把神的荣耀挪走，你把神的同在拿走的，圣殿不就是个空的壳子？所以在这个时候，当天开的时候，那么你可以想象到以西结，他知道他三十岁，他应该进到圣殿里面。现在圣殿在哪里？神的荣耀在哪里？弟兄，你觉得这个时候他看见了神的荣耀，这个完全叫他跌破眼镜。你要看见神的荣耀，就有两个地方，一个到天上去，还一个到耶路撒冷去。结果以西结呢是在第三个地方，在巴比伦，他居然能看见神的荣耀，他做梦也没有想到。那最稀奇的，如果他看见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应该从西边过来，他人在巴比伦，所以耶路撒冷的西边，如果神的荣耀要来的话，应该从西边过来。 结果呢，他没有想到神的荣耀居然从北边过来，怎么可能从北边过来？因为以西结和逃难的人，当初逃难的时候，就是他们不可能跨过沙漠，所以他们往北走，到了叙利亚，跨过犹大拉河，然后再往南到了巴比伦。所以当他看见这个神的荣耀从北方来的时候，他眼睛忽然就明亮了。所以他觉得神已经放弃他们，他觉得神放弃他们，所以神弃绝他们，所以神任凭他们逃难到了遥远的巴比伦。这是以西结的感觉。但是因为以西结的感觉更就是亡国人的感觉，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安慰，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当他们逃难的时候，神的荣耀是暗暗的跟随着他。所以这个神的荣耀是从北方来的，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震撼。那么还有一点，今天怎么可能神的荣耀要么在天上，要么在耶路撒冷。当你们苦难的时候，你应该被弃绝的时候，在巴比伦的时候，怎么可能在这里能够经历神的同在，能够经历太平神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对以西结来讲，是完全叫他跌破眼镜，在整个犹太人的观念里面是没有的。为什么？因为以西结所看见的是个预言，是将来要发生的事，将来要发生的事。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神荣耀。是神的荣耀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宝座。神的宝座给我们看见有一个仿佛像人子一样，腰以上的像金睛，腰以下有火的形状，有彩虹的形状，所以远远看过去，你看这就是神的荣耀。那不光这样，这个荣耀，这个谁坐在宝座上呢？是人子坐在宝座上。但如果他坐在宝座上，要么在天上，要么是在耶路撒冷。但这里给我们看，这个宝座是个活动的宝座，一面是宝座，一面是车辆，所以有四个轮子。那不是，所以第一个有四个轮子，所以你看神的宝座可以从地上这个地方带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不止如此，因为这个整个神的宝座是四活物在那，是四活物在那带动的，而四活物都有翅膀。所以你看，怎么从天上到地上，怎么从地上到天上，翅膀就是那个解释。所以就是翅膀加上轮子，就给我们看见，你看见说，当这个四活无论到哪里，他们就把天堂到哪里，带到哪里，就把神的宝座带到哪里，就把神的旨意就带到哪里。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神的宝座是活动的。如果神的宝座只是安定在天，或者是只是在耶路撒冷的话，那么现在你只要在神的宝座之外，你就无处可归，以西结就永远得不着安慰。但是以色列人的盼望在哪里？以色列人的盼望乃是在将来。将来你看见，等到我们的主降生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无论到什么地方，他就把天堂带到哪里。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地给我们看见，说以西结所看见的意象，就是将来我们主道成肉身以后所给人的意象。所以这是第一章，那么这个就给我们看见说，以西结终于看见了神的荣耀。那么请记得，是这个神荣耀的意象就支配了整本的以西结。那么前面39章的意象主要是这个意象，以西结所看见神荣耀的意象。那么然后最后9章乃是以西结圣殿的意象，这是两个大的意象。那么这两个意象是彼此解释的，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那么简单的来说，当你慢慢读到从第一章是给我们看见那个神荣耀的意象，就是以西结看见的啊，这是传他看见的意象，天开了。那么然后呢，圣灵就把他带到耶路撒冷去，那就到了第10章左右。到了第10章附近的时候，你就看见 结果呢，当以西结被带到圣殿，他就看见那个异象，看见那个神荣耀的那个形象又出现，他又看见神荣耀，又看见。那么然后他看见一幅图画，叫他印象非常深刻。原来到了十章以后，他发现呢，那个神荣耀果然是在圣殿里面，不过现在呢，神荣耀慢慢开始撤退了。所以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见神荣耀到了什么？到了圣殿的门槛。这什么意思？这就证明说，本来神的荣耀是在至圣所，现在呢，因着以色列人犯罪了，我逼迫神的荣耀，神的荣耀不能再维持下去，所以这个时候的神的荣耀开始撤退，从至圣所现在慢慢到了圣殿门槛，这以西结看得很清楚。然后他亲眼看见呢，从圣殿山，就是从摩利亚山，从那里就升上去了。那么升上去，是不是就升到天上去？没有，西结告诉我们说，不，神的荣耀依依不舍的，不舍不得立刻就升到天上，所以呢，他就停在橄榄山听一下，好像回过头再看一眼，然后从橄榄山才升到天上去。所以从那以后开始，神的荣耀就从橄榄山就升到天上去。所以读到但以理书的时候，神就称作天上的神，神的同在和他荣耀从地上收回去。所以现在你看时代不一样，所以这是外邦人的时代，外邦的日期就开始了。为什么？现在神是天上的神，本来是天地的主，现在神隐藏起来了。为什么？以色列人得罪神，他们的罪，他们的不圣洁，就逼迫神的荣耀，叫神的荣耀撤退。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只有以西结能够解释说，为什么后来以色列圣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那个解释在什么地方很清楚。圣殿是所谓圣殿，因为神的荣耀在哪里？教会所谓是教会，不是这个办法，不是那个办法，神的荣耀在不在？神的同在在不在？如果因着我们不肯接受十字架的罪过，如果我们仍旧贪恋世界，如果我们仍旧贪恋罪恶，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不忠，我们的不真，迟早有一天我们要把神的荣耀赶走的，把神的荣耀赶走的。这是什么？是以西结给我们看见。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神的荣耀就依依不舍的就升到天上去了。神的荣耀一离开，圣殿和所有的建筑物都是一模一样的，圣殿没有比别的建筑物更好的。你把神的荣耀拿走了，弟兄姊妹，你和世界上所有的圣徒有什么两样？我们向政府登记，他们也向政府登记，他们守法，我们也守法，他纳税也守，我也纳税。弟兄姊妹，有什么不同？圣殿不是石头木头盖的吗？和别的房子有什么不同？不同在哪里？不同在神的荣耀。神的荣耀被撤退了，弟兄姊妹，现在这个房子就像空的壳子一样。所以现在神为了爱以色列人，叫他们不再迷糊，叫他们不再自我陶醉，叫他们不再自我忧虑，所以神任凭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神就任凭尼布加利撒王把他完给杀掉。弟兄姊妹，这是神自己。所以你看见吗？这个是整本的以西结书，神在这里借着以西结给我们看见说，神的荣耀离开了。这就是阿格巴，你记得吗？以加伯也就是以神的荣耀离开。那弟兄姊妹，这一次以西结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神的荣耀怎么依依不舍的就回到天上去。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以西结书前面一部分的学习。但是到了40章以后，有个很大的问题。40章以后告诉我们说，神的荣耀就能回来。我们好好再看一下43章。43章。你看，以后他带我到一座门，就是朝东的门，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然后第四节， 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灵将我举起，带入内殿，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所以你看，就回到殿，当初是离开的，现在呢，终于回来了。所以这是以西结的讯息。以西结的安慰，他的讯息是什么呢？他看见了神的荣耀，他的确看见，他也看见以色列人不忠和不正怎样逼迫神的荣耀，让神的荣耀撤退，缓缓上升。所以弟兄姊妹，这就解释为什么主耶稣要升天。主耶稣升天积极的意义来说是为了我们的救赎，但对以色列人来讲，因为他们定他是家，定他是家，所以你看见我们主他代表神的荣耀也是从橄榄上升天，完完全前后是一致的。那么好了，现在有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是什么？好消息就是有一天神的荣耀还是回来的。所以呢，到了43章给我们看神的荣耀终于回来了。但有一件事情要知道，神的荣耀仍旧回来，仍旧回到圣殿，但那个圣殿已经不再是原来的圣殿。所以当你读40章在你测量的时候，你看你不再是所罗门的圣殿，不再是第二个圣殿，不再是第三个圣殿。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以西结说，你要神的荣耀回来是最不一样，你要神的荣耀回来你看见说和从前不一样。不错，你说难道这个所罗门的圣殿不合乎圣经吗？当然合乎圣经，你看见没？但是问题在这里，今天你可以把圣经都背得滚瓜烂熟，我们又会说今天我们对主忠心吗？我们向着主是贞洁的吗？如果那主我们知道说有一天神的荣耀一定要回来，但是请记得，等到神的荣耀回来的时候，你要看见那个圣殿已经不再是从前的圣殿，就是尺寸，就是各方面来讲，你看这完完全全是更靠近神的旨意，所以这就是40章以后。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要看，就要问说，那么这个圣殿是个什么样子？这个圣殿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圣殿？所以我想，我们有了这个背景以后，那我们再来读一些这圣殿，你就看见这里面一定有很重要的启示在里面。那么然后呢，我们仔细看过以后，我们就晓得这几张圣经实在都是来对我们是很重要的，那很明显给我们一条路，这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教会的道路。因为很清楚的，这里的圣殿当然是根据神旨意的，当然是贴近神心意的。那么今天我们如果要跟随主的话，既然我们是圣灵的殿，既然保罗说你们就是神的殿，神的殿就是你，一面指着我们个人，一面指着整个团体来说，那么神对我们个人也好，对团体也好，他的要求是什么？如果今天我们要有神的同在，如果我们曾经失去神的同在，如果要恢复，那恢复的路在什么地方？你看见了吗？我们的尺寸不一样，基本上来说，圣灵要扩充我们的度量。你会发现从前什么都是对的，从前太小了，你看见吗？今天神要扩充我们的荣耀，那么那个时候神的荣耀是要回来的。所以我们讲到复兴，我们讲到这个神要做恢复的工作，那么我们要记得这是以西结的教训。所以我们相信说，这一次我们从40章读到49和48章，我们希望呢，这里的点点滴滴能带给我们许多的帮助。那为了帮助弟兄姊妹，我想明天呢，我们回来前，你最好把40、41、42、43，我想这几章要把它读一下。我们起码你要把这几章读一下，那么这里就有一个基础了。那不要紧，你读不懂不要紧。我想明天晚上来的时候，我们希望每一个人就可以给大家一份的讲，这、就是一个给大家的蓝图。那么同时，这一次我们可能需要借助一点的这个，我们需要借助一点投影机， 我们把一些的就是把那个整个圣殿大概的样子给弟兄姊妹介绍一下。那么有了概念以后呢，然后我们再去找这些特点。我们先是要把事实找到，如果你能把圣殿的事实找到，那么你的亮光就已经差不多了。所以我想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注重到底神讲了些什么，到底他所启示什么，然后我们再深入的问说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而且你当你和这个和所罗门的圣殿比较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的问题我们不能解决，但是最后还是解决了。那就说我们能够用这圣灵就是一步一步的把我们带到他自己的中心里面去。好，我想我们大概今天就说到这里，盼望弟兄姊妹回去能够好好一点的准备，那么我们明天后天呢我们就可以继续。我再说弟兄姊妹，这个这一段时间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更需要有祷告的心才能够明白的，当然也需要花一点点时间，但不管怎么样，我相信我们这个礼拜在一起的时候，我试着能够帮助你们能够进到这几项的功课里。好，我们低头一点。亲爱的主，我把这些话继续交在你的手里，谢谢你恩待我们，你既然召集我们在一起，但是你不叫我们空手回去。我们求你这个周末你就用这几章的圣经对我们一个人说话。我们还想到在座的许多充满恩的或者刚刚得救的，是吧？也许这些话对他们太深了一点，但是我们相信你能做翻译的工作，是吧？我们相信说虽然好像有一点好像有许多的背景，但是吧，我们求你给我们恩典，是吧？但愿在我们复习的过程里面，我们能够把一些基本的我们也能够复习到，能够顾到许多的弟兄姊妹需要。所以听我们祷告，我把恩的爱的敬拜爱的都归给你，靠主的基督可爱的。